亲爱的主耶稣，我已听到你爱的呼召，是你召叫我登上圣山，在山上张扬你荣耀的面。主耶稣，我要向你献上我的心，求你赐给我你爱，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的动力，成为我的力量。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让你的爱在我的心中，把我爱慕虚荣的心改变成一个全心爱慕你的人。是你用你爱我清流的宝血，要洗净我这一双犯罪的手，好使我能够成为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谁能登上你的圣山？谁能居留在你的圣殿？是那不发虚誓、不行欺骗的人。是的，主耶稣，求你洁净我的唇舌，让我不说不是来自你的话。唯有你的话是真理，是生命，那不是来自你的就是虚幻的，就是谎言。主耶稣，求你洁净我的心，让我的心满了对你的爱，那口中的话是心里有什么就会说什么。让我的心被你洁净，好使我心中的思念都被你圣化，让我不再思念地上的事，不再羡慕世人在罪恶中的享乐，而全心的思念天上的事，思念着你，让我成为昼夜默思你的人。你的话藏在我的心中，我要昼夜默想着你的话，你的话必要洁净我的心，好使我成为一个心里洁净的，好使你赐给我的爱、生命的话语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认识你得胜的生命。让我口中所说的话，我心中的思念都蒙受你的悦纳。主耶稣，感谢你洁净我们的手，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满了对你的爱。主耶稣，你的爱藏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看着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 我们要看着你，与你同行，登上你的圣山。唯有你是至宝，我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你，来夺得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他就是爱，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因着他的爱，都显示他的爱。他爱我们，我们是在他爱中所创造的最爱。他要赐给我们的丰盛远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他愿意把他的丰盛向我们启示。神的子民，上主的子民会丧亡，是因为没有知识。这是欧瑟亚先知书第四章第六节所说的，因为不认识神，甚至到达了一个无神论的思想，这一个虚幻的思想就使得整个人进入了虚幻，没有盼望。这世界的灵弄瞎了世人的眼睛，看不见真光，迷惑了世人的思想，而对天主不认识。天主爱我们，他喜欢我们认识他。若望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永生就是认识天主，是唯一的真天主，以及认识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这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他愿意给我们永永远远活着的生命。而这一个活的生命是需要领受。人活着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我们的肉身要活着，我们需要吃这肉身需要吃的饼，肉身需要喝的水。我们灵性的生命要活着，就要吃上主的话，喝圣神的活水。那么这一个领受，就让我们吃下的好的食物变成了我们的体力。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要领受天主给我们他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是天主赐给我们世人的天降的神粮，让我们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就活到永远。他的肉就是他自己，他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因为生命在血内。他为我们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他愿意他自己被破碎，好使得我们能够吃下他的身体，得到他的生命。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那么这一个在起初就有的自由者亚威 I am who I am，这天地的主宰，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圣言 The Word。 这一个 The Word 是大写的，也就是他的话就是他。他把他的话赐给我们，我们听了信了领受了，他的话 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他的话让我们体验他，让我们认识他，让他的生命完完全全成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他要我们认识他。这一个认识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多么多么渴望认识我们，他愿意把他的丰盛赐给我们，让我们也认识他。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渴望去认识他。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渴望去亲近他。我们的主认识我们，他爱我们，是我们不认识他，迷失了道路，他就亲自来寻觅我们，寻找我们，让我们认识他的爱，认识他的救恩，认识他的良善，认识他的心谦，让我们开始因为认识他，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新原来没有的从他而来的那个生命，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活了，他就召叫我们跟随他。他像慈爱的父不断地带着我们，让我们与他同行。认识人在这世上，在天主的旨意中应当如何的生活，他给我们的生命是天主自己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成全的。马窦福音第五章那里提到说，你们应当是完全的成全的，就像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一样。他愿意我们的生命是成全的，像他是成全的一样，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愿意我们认识他。这一个认识一个人，当你经验到他所经验的，你就认识他为什么这样的，在这一个经验中他做了什么，他显示他的爱，他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就是让我们能够经验他。这永恒的生命就是不断地会认识他，不断地会认识他，就像一个孩子在父母亲爱的呵护下不断地成长，一天又一天地认识自己的父是多么的爱自己，他就愿意像父亲一样做父亲要做的事。我们的主天主就是这样的，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愿意我们日益更新的去认识他。阿爸父爱我们，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向我们启示。阿爸父他有一个非常痛心的经历，这一个经历他也愿意我们能够体会知道，就是在天上承受他很大祝福的天使长路西佛。路西佛的意思叫做朝霞之子，叫做诚心，他是充满了天主给他的光荣，他是天使长， 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是他背叛了。这一个背叛就是背叛了阿爸父对他的信任，这一个背叛就是背叛了他从父那里领受了很多很多超乎许多受造物都没有的那一个尊贵的位置。但是他领受了很多，他却要高举自己。这就是以赛亚先知十四章所提到的。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十四章十二节，朝霞的儿子晨星，在钦定版的圣经就是翻译成路西佛。你怎么会从天坠下，颠覆万邦者？你怎么也被扛倒在地？你的心中曾说，我要直冲霄汉，高至我的御座，在天主的新树以上，我要坐在圣会的山上极北之处，我要升越云表，与至高者相平衡。就是这一个背叛，然而你却下到了阴府深渊的极处。这是充满爱的阿爸天父他心中的痛，就是这背叛深深的伤害了他的心。那么这一个背叛又带着这一个背叛的灵诱惑了厄娃，诱惑了亚当，也背叛了天主。然而天主爱我们，他没有舍弃我们，他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差派来到世上，来救赎我们，来拯救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当腓力伯问耶稣说，如果你把父显示给我，我的心就满足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主对他说，我跟你这么久在一起，你怎么不认识我呢？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主耶稣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那么父要他做的事他也没有不做，一定会做，甚至于舍命都要完成父对他的召叫。父要他做的不加不减，精准的完成。所以他完成的工作就是父的工作，我们看到了主的工作就是看到了父的工作。他凭自己什么都不说，他只说父要他说的话。我们听到主说的话就是听到了阿爸父的话。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阿爸天父。阿爸天父是在极高的隐秘处，我们本来受造是跟他在一起，他天天趁着网凉在伊甸乐园跟亚当厄娃在散步，在教导亚当厄娃各式各样当有的知识。每一天都能在阿爸父的爱内与他同行，来承受来领受他赐下的光启示，那是何其美好的事。然而因着罪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鸿沟，人开始不认识天主。当天主趁着网凉来寻觅亚当时，亚当是躲起来的。上主天主说，亚当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乐园里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躲藏起来。他开始想到天主就觉得很可怕，他开始不认识天主的心是极其慈悲，良善宽仁，缓于发怒。我们的天主是荣耀的天主，他的荣耀就彰显在他生命的特质跟性情。他是慈悲的天主，极其慈悲，缓于发怒，富于仁爱忠诚。这样的爱我们的父，我们对他有一个错误的知识，这一个错误的知识让我们远离他要给我们的真知识，所以我们不认识他，就越来越远离他，越来越做了很多很多不讨他欢心的事。罪恶造成我们对天主越来越不认识，就奔向这上亡的道路，要去到撒旦去的火湖里。然而爱我们的天主他不愿意我们上亡，他就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寻觅迷失的羊，来领我们回家。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他所说的，你看见了，听见了，就是看见了阿爸父所愿意我们看见的他的心。阿爸父愿意在我们中赐给我们对真理的认识，阿爸父愿意我们听见的话。主耶稣就是这看得见的天主，在我们中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好使我们认识亚威。从耶稣向我们显示的生命，我们就能够看见天上的阿爸父。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世上有没有经历过背叛？经上说连吃他饭的也举脚踢他。主耶稣他尝尽了这一个领受他很多恩惠却举脚踢他。在他拣选的十二个宗徒里是最蒙恩的位置，是他彻夜祈祷直到阿爸父指定的人，不是他自己选的，是阿爸父启示他，他照着阿爸父的旨意而选的十二个宗徒，就常跟他亲密的往来。就是这十二个宗徒中间的犹达斯出卖耶稣背叛他，他以口亲耶稣做暗号，说这个就是你们要抓的这一个人。他用30块的银钱就把耶稣给卖了。而主耶稣他是多么多么的爱，多么多么的寒人，这一份痛在他的生命中，主耶稣为我们而受尽的苦难，他的手足被刺穿，他的肋板被刺透。以赛亚先知书53章那里提到，是因着我们的悖逆，我们的悖逆 刺穿了他的手足，刺透了他的肋膀。他在极大的痛楚中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他还祈祷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这是何等的爱情，我们又是何等的不堪不配，但是耶稣基督却这样的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我们看到了耶稣他的爱，为爱而舍弃他自己的性命。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的手足被刺透，肋膀被刺穿。我们翻到圣咏二十二篇的第十五节下面一句话，我的心好像是蜡在我内脏中融化，也就是他的心伤痛破碎，好像是蜡融化了，碎到一个地步，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心。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他心碎了，这一个心碎，他舍弃了他的生命。当若瑟要向比拉多来得到耶稣基督的遗体，比拉多非常惊讶，耶稣死了。那是马古福音第十五章，就问百夫长，百夫长说耶稣确实死了。比拉多非常非常的惊讶，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身体是圆满的，圣经中没有记载着耶稣生病，没有，他是治愈众人的病，但是他是真实的人，所以他会饿，他需要吃，他被打他会痛，他也需要睡觉，但是他没有病，他的身体是强壮的，是最圆满的身体，最圆满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有三个，主耶稣在中间，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这三个被钉在十字架的身体，是哪一个身体是最健康最强壮的？主耶稣。最先死的是谁？连另外两个他们都没死，愿意他们早一点死，就把他们的腿打断了。可是来到耶稣那里，看到耶稣已经死了，耶稣不单单是肉身的苦而进入了死，却是他的心完完全全为我们被破碎。这一个背叛让他伤透了心，让他受尽了苦难。主知不知道阿爸父的心被人背叛的那一种破碎伤痛？他愿意按照阿爸父的旨意承受了。有很多跟随主的人，主也安排着让他们经历到被人背叛的痛楚，破碎的生命。大卫有没有经历过？ 有没有？他亲生的儿子阿贝沙龙追杀他，窃取他的国，非常的悖逆，要置他于死地。但是阿贝沙龙因着自己的罪而丧亡，大卫是哭泣的，那是父亲的心，那是父亲多么多么大的爱。没事，他用他全部的生命来爱天主交给他带领的以色列子民。而在这一路上，梅瑟也经历过刻骨铭心的那一个背叛的痛，就是克拉黑党人他们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它发生了。让我们翻到户籍记的16章第1节，勒卫的儿子克哈特的后裔伊兹哈尔的儿子克拉黑和勒乌本的后裔厄里亚布的两个儿子达堂和阿比郎，并培勒瑟特的儿子翁起来反抗梅瑟。另外还有250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会众中的领袖，会议的要员，有名望的人，他们团结起来反抗梅瑟和亚兰。真的很像路西佛，他不但自己背叛，他带着1/3的天使一起叛变，这一个集体的背叛。他们团结起来反抗梅瑟和亚郎，对他们说，你们太过分了，讲得好像很好，到底谁太过分了呢？全会众都是圣洁的人，我们是圣徒，是天主拣选要圣化我们，但是是在一个过程中，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被圣化。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登上上主的圣山的这一条圣化的路。上主也在他们中，哎，都对啊，为什么你们却抬举自己在上主的集会上？每一个做权柄的都是天主所召教摆设的位置，而在这一个重要的位置，其中有250个人也是在很重要做领导的位置，但是他们想要他们掌上的位置，就要把它除掉，是不是撒旦的灵、路西佛的灵？我要与你相抗衡，我要高举我自己在所有其他的受造物之上，我要在极北之处设置我的宝座。他们这样的用话语攻击，确实梅瑟是天主摆在他们中间做他们的权柄带着他们，而梅瑟是最忠信顺服最谦和的。经上说梅瑟的谦和胜于众人，梅瑟一听这话就伏伏在地，然后对克拉黑和同党的人说，明天早上上主会使人知道谁是他的人，谁是圣者，他使谁亲近自己，他许谁亲近自己，谁就是他所选的。然后就要他们准备火盘，拉着火盘在上主面前添上乳香，上主拣选谁，谁就是他拣选的圣者。勒位子孙，你们太过分了，这一个极大的超越到达一个背叛的地步。勒位的子孙，请听我说，以色列的天主将你们与以色列的会众分开，使你们亲近他，在上主的帐幕内服务，站在会众前 带他们行礼，这为你们还不够吗？他给我们的是上好的。我曾经有求主，只要有一次我真的传讲你的话造就别人，只要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主恩待我，这一个小小的愿望他真的成就了。可是我忘了曾经这样求过他。有一天在侍奉结束之后，主说，你喜欢我派遣你做的工作吗？我说非常感恩，很喜欢。主说，你向我求一次，我给了你很多次。我说是的，主耶稣。其实我是谁？只是一个瓦器，却蒙他的恩惠。我没有跟主说再给我很多次，我觉得我的心已经非常非常满足了，远超乎我求的，他给的更多。如果我们回想在你一生岁月里，他给你的是不是比你所求的更多？太多太多了。我们会感恩，就不会背离，就不会想要看着别人那更大，后来看着天主是最大的，就要他的位置，那是撒旦的灵。我跟主求的是说，主啊，我不为我自己求，我只愿意蒙你的恩，在你旨意命定中有多少次的宣讲，一次都不少，不只是为我自己的满全，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是我知道主愿意我们追求他有一种态度，就是饥渴慕义神平，我愿意要更多的你，我要完全的你，我非得得到你，也就得到了你的旨意完完全全在我的生命中成就。我们就是要有这一个态度来奔跑前面的赛程。哦，已经可以了，那就会停留在那一个层次，就不能再涨了。我为什么要再求一次来讲呢？其实有的时候压力挺大的。我一来这里有一个机会跟神的仆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就有一位牧师，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他就说天主召叫他去牧养一个教会，但是教会里的人有一阵子非常非常的反对他。这个反对他就说，为什么你都是穿得很漂亮站在讲台上，那我们是穿着很朴素在厨房里做菜或者是扫地，为什么你都是在人前，那么我们所做的都不被人看见？这也很像克拉黑党人，他们就说我也要你的位置被看见，我也要穿得很体面。这牧师真的是良善心谦宽仁，他说好，就从祈祷的聚会开始，祈祷我们轮班轮班，祈祷都可以了，你就可以站讲台。其实讲台是不容易站的，但是过一阵子他们说压力太大了，太难了，我们现在知道你的痛楚，知道你爱我们，当父要在天主神的里得着他的话来喂养我们，我们愿意听你的话。也就是他们经历了，所以天主爱我们，也给我们他自己的经历，让我们真的能够很感恩感谢他。这一个愿意非常非常感谢他，就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他。因为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圣殿，要进入他的圣殿是要赞美他的，要迈向他的大门是要感恩的。当我们感谢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对了，会被他带到他的大门。他的大门到底在哪里？ 你会感谢他，就被带去了。这条路是什么路？就是耶稣，就是道路。有了耶稣，耶稣带我们经过他肉身的帐幔，回到阿爸父永恒的爱里。这一条是最好的路，得永生的路，也是经过窄门，而不是宽敞，使人进到地狱里去的那一条宽广的路。主告诉我们要选择这最好的这一份，他愿意我们经历。后来就发生了接下来的，上主训示梅瑟，告诉梅瑟，我们看第十九节，克拉黑召集了全会众到会幕门口来反抗梅瑟和亚郎。会幕是哪里？就是天主摆约柜的地方，到的那个地方的入口，在那里做什么？反抗梅瑟和亚郎。此时上主的荣耀就显现给全会众，上主的荣耀显示给全会众。为什么梅瑟碰到这样的状况，上主他就会做一些他要做的事，好使人知道这是他所派遣的。如果自己发起造成这样的状况，那么就自己负责。这就是世界里面的各种党派之争、政治之争，没完没了，没办法解决。但是天主，有主就有路，有主就有他的智慧，有主就有他的办法，所以他显示他的荣耀，主也要显示他的荣耀。我们已经在一个末后的时期，他要把他大大的荣耀向我们显示。这一个极大的荣耀，月亮的光会像太阳的光这样的明亮，太阳的光会有七倍的亮。在上主伟大的日子、可畏的日子，他的荣耀会显示出来。他的容忍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不是说允许我们继续活在背叛罪恶里。上主对梅瑟和亚郎说，你们快离开这会众，我立刻要消灭他们。上主说了，因为背离、背叛是很严重的事，这一个背叛，特别是集体的背叛，就重复了路西佛所做的事。梅瑟和亚郎就伏在地上说，天主，赐一切血肉生气的天主，一人犯罪，你就向全体的会众发怒吗？他有基督怜悯的心，为这一些伤害他的人来祈祷。我们昨天就讲到了天主的性情，就是他的荣耀，其中第一个性情就是怜悯。他这样的怜悯我们的罪，他愿意我们也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梅瑟有没有这个心？大卫有没有这个心？耶稣基督更是这样，他十二个宗徒除了一个失丧的之外，都是有怜悯的心。不但如此，所有众仆人、神的仆人、天主的使者都有这个心。其实天主的子女也要有这一个阿爸父怜悯人的心。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怜悯。上主就回答梅瑟说，你训示会众，你们离开克拉黑、达坦和阿比郎的帐幕的四周，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三分之一的天使混在堕落的撒旦那里，就一同堕落了。那么这克拉黑 他的背叛，他可能也很多的才能，讲话非常非常的有抓住别人的那一个控制力，但是不是来自天主温柔的爱。天主带我们是温柔的带着我们，带着我们，而不是暴力的压迫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梅瑟就起来往达唐阿比郎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都跟着他去。他遂向会众说，你们要远离这些恶人的帐幕，这是恶人的帐幕，凡是他们的东西都不要动，免得你们为了他们一切的罪恶而遭灭绝。你知道是背叛的罪，就不要参与。他们离开了克拉黑达唐和阿比郎的帐幕四周，达唐阿比郎同他的妻子儿女和婴孩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接下来就有事情发生了，就是地裂开口，将他们和他们一切都吞下去，使他们活活的下到阴府。你们就知道这些人抛弃了上主。他一说完这些话，他们脚所踏的地就裂开了，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凡属克拉黑的人和所有的财物都吞下去了。他们和他们的一切都活活的下到了阴府，地就在他们上面闭了口，他们遂由会众中被消灭了。35节，那时由上主那里发出的烈火吞噬了那250个首领奉香的人。就是当天主显示他的荣耀时，是没有任何的罪恶可以在荣耀中站立的，连梅瑟都需要天主把他摆在那磐石的裂缝中，上主的荣耀才可以在他前面过去。他仍然不能见到天主的面，只能见到亚威上主的背影。就是我们是多么多么的需要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来认识他，也帮助我们敬畏他，也帮助我们去爱迷失的人，为他们祈祷，祝福他们，宽恕他们，鼓励他们。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对主交账，有一个主重用的仆人，有一年主跟他说，他在祈祷时，主说，今年我要你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因我而喜乐。他说，是的主，我求这个求了很久了，我很盼望。其实主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喜乐，对不对？因常欢乐，就是常常的喜乐。你们在基督内应当喜乐，我再说，你们在基督内应当喜乐。他愿意我们喜乐，这是他的心。那么他多么愿意我们喜乐，这个主的仆人很高兴。没有几天，他就经历到他最信任的人对他的背叛。他没有特别说什么，别人就说，那背叛你的人，你不是像父亲一样的爱他、带他、教他，你不是这样的对待他，用你全部的爱，而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他自己什么都不说，但是别人说了以后，我们欢迎你，那是一群侍奉主的人，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一个被人背叛而存活的人的俱乐部。 也就是他们都不因为这一些而失掉了天主给他们的喜乐。我们的主是不是喜乐的？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上的荣辱，他轻视这一切，这一个极大的伤痛让他的心都融化破碎了，却没有改变他对我们的爱。有一个主的先知叫做 Emma Stuck， 是一个英国的姐妹。有一次她领受主的话，在一个聚会中，她说不是她原先想要讲的，但是上主的话领于我，我要说。她这样说，她说凡是被召教拣选要在千年的国度里与主一同掌权的权柄，你知道今世的终结就进到了国度，有一千年，在那一千年有的人是坐在宝座上与主一同为王的。他说这一些人一定会经历背叛，那是神天主给你们大大的礼物，在准备你们能够与他一同坐在他恩待的位置上，在他的国度里掌权。也就是说他愿意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性情，那一个国度是和平君王的国度，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继续地说，他是用传讲先知话的方式去说的。他继续说，当你经历了背叛时，你要坚忍，你要依靠天主，你要抓住主的爱来滋养你认识我们的天主是治愈的天主，是要治愈你里里外外让你全部更新治愈的天主的爱要彰显。你不要去滋养你的伤口，你却要交给主，让主使得我们经历到他要给我们的那一份更大的丰盛。我们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时，他为门徒们洗脚，他鼓励门徒们，他也说了在你们中间有一位会出卖我，背叛出卖，他知道，他说了。当他说了以后，大家都说是我吗？没有把握。主说有就一定有，我们不要主说你当悔改，说别人该悔改，比如说主是指着我，我该悔改。那么十二个宗徒他们听了都有反应的，波多禄就跟若望说你问问主。若望是躺在耶稣基督怀中的这一位耶稣特爱的宗徒，他就问主耶稣，主耶稣就说回答他说我拿这饼沾了递给谁，谁就是要出卖我的人。他说了做了，就递给了犹达斯。他最后的心都碎了，就是他多么多么不愿意他的爱，却有人这样的没有感恩而出卖他。那么在那时我们注意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他没有在这世上多说什么， 他说的是爱、平安、喜乐、合一。若望福音第十三章，主在把乐饼递给犹达斯之后，犹达斯就立刻出去，那时正是黑夜。第三十节，犹达斯出去以后，三十一节，耶稣就说，现在是人子受到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这是出于阿爸父的旨意，一定要按照经上的记载应验。这是他受光荣的时刻，这一个光荣就是他绝大的怜悯跟爱，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永不止息的爱，就向着普世万邦万民显示出来的这一个荣耀。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立刻要光荣他。接下来他就说，三十四节，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的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爱，世人就因此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他迫切地告诉门徒，那是在他极大的伤痛，他所说的话。他不是在想他自己怎样，而是他的爱，他愿意。他说的是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耶稣有没有叫十一个门徒集结起来攻击那一个出卖他的门徒？没有，他要我们宽恕，爱，宽恕。你不能宽恕就不能爱，你若真的宽恕，就要忘记他对你的伤害，就如同天主宽恕我们，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这宽恕，你会宽恕别人，就会得到天主的宽恕。你若不宽恕别人，也不能得到天父的宽恕。这是马窦福音第六章所说的。所以这一份爱是圣洁的，是有能力的，是坚忍的，是含忍的。他要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这是所有基督徒要努力的。这是耶稣基督最后讲的一段话，因为最后晚餐后他讲了这些之后，他就为我们舍命了。他被出卖，被迫害，他向我们说的，这是他心中最深的爱。他要我们也以他的爱为爱，来彼此相爱，相亲相爱。我们能够被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在乎我们彼此相爱。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这是一个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事情。当我们不会彼此相爱时，是一种很难受的事情。若望一书第四章十二节，你们若彼此相爱，我就住在你们中间。我们若相咬相吞，我对你对你对我对，那么他怎么住在我们中间呢？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在若望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他又继续的说，二十七节，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是世界所赐给的一样，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主在他最伤痛受迫害的前夕，他要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他的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 腓立波人书第四章，你要以感恩的心把你心中的切愿呈现给上主，他就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没有这一份平安，我们是会烦乱的，又烦又乱，又乱又烦。天主在的地方，他掌权的地方，他做主为王的地方，纵使洪水泛滥，上主亚威在宝座上，洪水之上高作为王。我们就是在基督内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他得胜的宝座上。再大的混乱，我们的主都是和平的，就是得胜有余，就是那一个荣耀的王。忙忙乱乱把它做出来的，那你只能说感恩，你还是完成了，那是有一个救恩的手让你完成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不平安中经历了这事呢？如果我们可以跟和平的君王一起喜悦的来完成，那是更成熟更好的那一个生命，不要烦乱。经上说他不沮丧不失望，以赛亚先知讲上主的仆人不沮丧不失望，直到真道奠定。当我读到了这句话，我向主恳切的祈求，主啊，你不沮丧不失望，不是你没有碰到沮丧的事失望的事，他的宗徒背叛他是给足了理由可以沮丧可以失望。但是我们的主不沮丧不失望，就是他所经历的要我们经历，我们就会真的认识我所认识的主耶稣他是谁。他饱经忧患，但是他不沮丧不失望，直到真道奠定。愿我们也有这一份在主前的看见，以坚忍的心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是他召叫我们跑，没有谁可以阻挡你走天主要我们做的事。你是听天主的还是听人的呢？为了人的话而废弃天主的话，这是合理吗？伯多禄在公义会迫害他们时，大司祭命令他们不能因耶稣基督的名继续施教时，他这样说了。而在迫害中他还是说了，至于我们不得不传播天主的真道，但是他就被迫害得更厉害。那么这一个磨难也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的，磨难是会有，但是得胜也是真的。如果得胜就要有困难，困难被克服才叫得胜。一切都这么顺，什么困难都没有，你其实没有得胜，没有得胜的需要。那么小困难有小的得胜，大的得胜会怎样？极大的困难就有大大的得胜。这一个西庸的呼召是抓住耶稣基督进入他得胜的荣耀里，这一个得胜的荣耀已经在我们里面，而在我们里面的得胜的荣耀彰显出来，就是耶路撒冷的福禄，他的家充满他得胜的那一个显示。阿爸父的荣耀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彰显出来了，让我们看到了主就看到了父。所以他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要我们不烦乱也不胆怯。我是天生的一个胆怯的人，这怕那怕什么都怕。我生平中做的最大的一个不害怕的决定，就是把工作辞掉来跟随他。我在想起来怎么去想都是我未来怎么活，怎么哎奇怪，就是不能说奇怪，奇妙 奇妙就是哎，没有想这些，将来退休金在哪里没有想，那么老了谁养也没想，什么的儿女的教育基金也没想，只说他说来跟随我，带你去探险。我说好，我来了。可是我也深深的知道，我们的天主是负责任的天主，他叫忠信的天主，他发起的他会不会负责？会。我把工作辞掉，我要自己负责后果。那么如果是他发起的，谁要负责？他。所以我真的没有任何的缺乏，也没有任何的担忧。在缺乏时，以前还会祈祷求你供应，他就供应了。后来就是信心，你一定会供应，我感谢你，就供应了，什么都不缺的。所以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顺服他，走他命定的道路，就是一路得胜。因为他是得胜的荣耀的王，我们是被召叫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所以不要胆怯，不要烦乱。我们要的就是以感恩的心，把心中所碰到我们真实的需要，不是欲望，不是贪婪，而是一个来自他的善意，一个好的，可是我们需要他来成就，我做不到。以感恩的心交给他，感谢他，他就赐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他的平安，他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就把他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感谢主耶稣把他的平安给我们。第十五章，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存在我的爱内，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我对你们讲论的这些事，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他要把圆满无缺的喜乐赐给我们，尽管是在这一个最大的最难受的那一个状况里，他还是把最好的给了我们。这是我的命令，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弃了性命，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这一个爱就是舍命的爱，就是天主的爱，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就是被他的爱夺得而愿意把自己的命献给他，交给他，为他而舍命。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这一个不知道，生命就有缺乏缺陷，这一个知道就要不一样。朋友贵在知心，朋友贵在我们可以互通内心深处的情感、思想、意志，他愿意我们对他充满了真知灼见。让我们翻到腓立波书第三章第七节，圣保禄中途说，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以耶稣为至宝，你就必须认识这至宝是至宝，你必须认识这珍珠是最珍贵的，你愿意用尽你的一切财富来夺得这至宝珍珠，主耶稣。只有耶稣基督是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 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就是我能够懂得基督的心，我能够认识他。路加福音22章，主耶稣基督说，在我苦难困难的时刻，与我常在一起的就是你们。本来应该有12个，结果只有11个，就是他多么看重你与我们同在，这一群爱他的人，连在他的困难中也不离开他。主死在十字架上，12个中徒有几个还在那里？一个。这是我们的榜样，那一个。但是其他的软弱，主还是给了其他中徒，他们悔改，他们后来是舍命的，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是我自愿的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只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为了结合于他，为了赚得基督，我把一切都当作废物，只要不是帮助我结合于他的，都是废物，都要离开。这并非借着我因守法律获得的正义，而是由于信仰基督获得的正义，就是相信他的话，他的话我因信称义，因信成义，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话，我抓住了他的话，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他给我的意象启示，我是紧紧的抓住信他，就在这一个基础上走上了正义的坦途。正义的主他不会弃舍我们的，他说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弃舍你。即是出于天主而本于信德的正义，是从天主那里而来的，也是因着我们相信回应的，就有这一个跟天主建立起的正义的义德的关系。在这一个关系上，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我只愿意认识基督，就是我最大的盼望，就是认识基督。这比什么都重要，认识他的心，认识基督就会认识阿爸父，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内，他一切的丰富在他的荣耀里，他让我们经历，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光荣的那一个希望，就带着我们走着登上西庸圣山的道路。我们是单单独独唯一的愿望，就是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我们认识基督，也要认识他复活的能力，就是他为爱我们，他所做的一切，不是到此为止，他确实为我们死了。如果死了，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是空的。那么我们也都死了，就没有盼望。我们不是为了死而死，我们是为了夺得基督，他使我们活着，能够永远的对他有新的认识，真知灼见，那叫永生，就是不断的认识他。每一天他都给我们新的光启示，新的天降的玛纳。我珍惜主向我说的每一句话，我珍惜主给我的每一个启示。我有一个困难，就是有的时候会忘记了他的启示，我努力不想忘记，所以我常常把他的启示爱写下来，写了厚厚一叠。有时候我在想，确实有个启示细节我很想再知道，就去翻笔记本，还不容易找到，因为很多。 我其实前面都有写目录怎么样，它目录也很多。我只能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要忘记你的话。我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但是求主帮助我，他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扶持我们的软弱。复活的得人，复活在于天主。那么你要有复活的得人，你就必须先死，对不对？先死，你不死就不会有复活，你不死就不知道复活的能力。我们必须要先死，才会有复活。那么我们在死之前，底下有说参与他的苦难，参与他的苦难，他的苦难让我们经历，你会对主有新的认识，是值得的，是值得的。他的手被长钉整个刺透，就是圣经说他所做的样样都好，这样样都好的作为却被背叛者、背离者不领情，恩将仇报定下去。那么你还愿意继续行天主的善功吗？主还是愿意的。所以情中他的悔改是惊艳到从天上来的爱，一只手摸着他扭曲的脸，因为吃不好睡不好，皮包骨不成人形了，是一双钉红的手摸着他的脸，讲的话是：这是我按照我的肖像所造的。主并没说你怎么把它变成这副德行，主没说，可他自己知道，他就悔改了。那么这双手是不是还是在爱我们、引导我们？这双脚被钉子钉穿了，就是他爱我们，与我们一路同行。我们不是同心合意的侍奉过他，我们不是同心合意的在一起。克拉黑党人不是同心合意的出了埃及，跟随梅瑟天主暗地的权柄，走过了这蒙恩有福的道路。怎么曾经同心合意的却变成了这样背离，定下这福音做准备走入邪的，不再走这同样的天主给的道路？主的脚没有改变阿爸父命定的道路，没有改变我们要走的道路。我不愿意背离他的道路，把他当作至宝，一切都是他的，没有什么可以把持不舍的，唯有他是至宝。其实谁都不能把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爱夺去，让我们跟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爱相隔绝。这一个参与他的苦难，也是这条道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明白他，相似他的死。他是被背叛背离而舍弃他的性命，而有一群蒙召的人，就是得到西庸启示的，就愿意把他当作至宝，要夺得他，一定要得到他。相似他的死，也就是他在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不对的话、不好的话、不爱的话， 他在死之前，他讲的是爱，他讲的是平安，他讲的是喜乐，他要给我们。他还讲了要合一，我们之后再讲那个部分。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而这一些苦难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是不需要受这些苦难，是因为他担负我们的罪而付的代价。我们本来就有罪，我们是该死的，却活了过来。他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经历他的丰盛，活他的生命。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就是相似他的死，带着盼望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你要得着这个复活，复活的主耶稣就是最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爱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平安的，这个能力是让我们敬畏的。他给我们的圣神的能力不是怯懦的，而是大能的，而是充满了爱的，而是慎重敬畏的。第十二节，这并不是说我已达到了这目标，或已成为成全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但确实说我们已经看见了这意象。但是这个意象是真的，这个启示是真的，这个经历是真的，它正在我们的生命中，它正在工作。不是我们达到了，而是我们有这个意向。不是说我们已经成为成全的人，而是说我只顾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因为基督耶稣已夺得了我。这是很大的安慰，他夺得了我，他已经夺得了我，我可以安心。有很多很多的磨难苦难，甚至于在人间觉得没有盼望，是绝望了的，可是他就使得奇迹神迹异事就发生。他什么都能，他让我们经历了这过程，进到他荣耀的得胜里。他已经夺得了我，他夺得了我，我们是可以抛弃他的，抛弃了起初的爱，忘记了他的恩典，又变成了不冷又不热。如果我们一直在他内热心生活，是一直是火热的。弟兄们，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夺得，他没有讲他得到了，但是他把上好的那一份让我们惊艳。圣保禄中途为主承受了很多的磨难苦难，有人被提到天上，见到了圣保禄中途，他的全身都发光，每一个伤口都发光。那伊玛·斯塔克说，那个贝利对你的刺伤造成的伤口会愈合，会成为天主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那是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平安，他的喜乐。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我们要让他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他要完成的命定。我们愿意依靠他，领受他的治愈，他的更新，他的真理。求你重修耶路撒冷，我们的这一个圣殿太多需要重新破碎了，你要感恩，甚至于连在磨难中都要感谢。谢谢主耶稣，我只顾 一件事就是忘尽我背后的，只向我的前面奔驰，为达到目标，争取天主在基督耶稣内招我向上争夺的奖品。他招我向上，是登上这一个圣山，一层又一层的提升，一层又一层的提升，直到山顶见到他荣耀的面。这一个向上是他对我的召叫，为了向上争夺的奖品，不是世俗的一般的，也不只是他给的祝福，而是他自己，就是至宝，就是这一颗珍珠，就是至宝耶稣基督。阿爸父把他的儿子当作最珍贵的礼物赐给我们，我们也要珍惜这一个宠召，不要为了其他，更不要为了30块的银钱就把你的恩主耶稣基督给出卖了。所以我们凡是成熟的人都该怀有这种心情，意思是所有成熟的人都该有这种心情。如果你已经有这种心情，你是成熟的，那么你没有这种心情，你可以进入成熟。即使你们另有别种心情，天主也要将这种心情启示给你们。他要把这种心情启示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是至宝，我愿意舍弃一切，我唯独要得到你，我要奋力的奔跑前面的赛程，与你同行，认识你。就是我常常迷失了，让你一直把我救回来，让你继续的在奔驰。有的时候在痛苦中，耶稣基督带着钉痕的脚也都不放弃我们，带着钉痕的手也都不拒绝要来拯救我们。但是不拘我们已达到什么程度，人应照样进行，不论到什么程度都要照样进行，就是忘尽背后的一切，看着耶稣基督奔跑在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基督，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各式各样的痛苦，十字架上的耻辱。同样他让我们也经历到为夺得至宝基督，认识他所做的，经验到他所经验的。我也愿意彼此共勉，当你被出卖时，当你被迫害时，当你在磨难苦难中时，我们感谢主轻看这一切，让主治愈我们，帮助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像他一样的成全，有他的性情，活出他的荣耀，这是他的命定，这是他的旨意。那到西翁山顶就在那里，我们跟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不发虚誓，不行欺骗的人，就是我们。我们要以坚忍的心忘尽背后的一切，轻看十字架的苦难，而看重天主，来承受这一份宠召。我们还没到达目的地，保罗中途在讲的时候他也说他还没达到，但是怎么去达到他却启示了。有一种心情必须要有才可能有，就是这种心情，把它当作至宝，这就是西翁的意象诞生在我们的生命中。西翁就是得胜者的呼召，得胜的叫西翁女郎， 耶路撒冷女郎就是一般的基督徒。感谢主，他渴望得着活出他生命性情，像他的子女。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谢谢你寒冷的爱，是你向我显示你的慈爱，让我在你的爱中我得到了安息，我的生命尝到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饴，进入你赐给我的喜乐。主耶稣，因为有你，一切都是有盼望的，因为有你，主耶稣，我就有依靠，我要依靠你，你的旨意是圣善的，是成全的，纵使我愿意遵行你的诫命，承行你的旨意，有考验，有磨难，有迫害，但你要带着我经验到你的得胜，让我不沮丧，不失望，让我不害怕，不烦乱。你是和平的王，求你赐给我你和平的福音，把我心内的烦乱沮丧都驱赶于外，让我信你我软弱，是提醒我需要依靠你，你是刚强的，是可靠的。愿你的力量，你的刚强，你圣神伟大的德能彰显在我这软弱的器皿中，来完成你要完成的。求你按照你的旨意，自由地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整理我们的生命，炼净我们的生命，重建耶路撒冷的荣耀，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你荣耀的圣殿，彰显你的荣耀，是你喜悦的住所。你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超满你的平安，所做的一切都是释放你和平的福音。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呼召，求你保守你赐给我们的意象，藏在我们的心中，带着我们，带着盼望，看着你奔跑。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